这个教会呢，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面信耶稣呢最耐的教会。你不信的，你不知道，我第一个的舞会是大约九年的时间，跟住神就带我在不同的教会去经历他的牧羊。刚才主席呢祈祷的时候，我很深感来到去有一种的期望，牧师呢将会呢好像被羊，即好像羊进入狼群。你知道我回香港，我要去邀请弟兄姊妹在第日你们宣教士的行列呢多两个可以去纪念。你如果想问我的心境呢，从我未来这几次的讲道呢，你就可以体会多少少。今天早晨呢跟大家思想是摩西的召命。中国人有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你信不信这个说话？你都信，昨天的弟兄姊妹都信。你信了耶稣的，你信不信这个说话？信不信啊？你应该不信的吧。使徒保罗怎么说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如果是一个上星期洗礼的弟兄姊妹，你洗礼之后呢，你仍然呢哇为着你以往的事呢，即是你发觉是没有东西可以将它 redeem 的，可以救赎回你的过去呢，你所信的呢仍然是未得完全。他更加，保罗更加呢有一种保罗的精神，就是什么呢？我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跟住点啊？向着标杆直跑。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个的人呢，摩西，大家很熟悉的。从摩西蒙召的故事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可以看到呢，神是一个没有忘记我们的神。纵然我们会对以往自己做错的事呢，时时来到去后悔，对自己灰心失望，甚至觉得自己没有用，很惧怕，以后不再敢尝试。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来的。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但愿今日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生命的限制，同埋我哋嘅生命可能系被 hijack 咗嘅，你可能被骑劫咗嘅，被魔鬼一路骑劫，因为你以前做过嘅一啲事，可能系因为你嘅婚姻，可能你喺养育儿女成长嘅时候你做错嘅一啲事。但系耶稣话喺耶稣嘅里边，一切都可以被更新。我哋能够突破自己嘅限制同埋软弱，勇敢去承担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时候，请我们一起谦卑的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一生来到带领和牧养我们的神。我们会有错，但是神你不会错。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们感谢你，我们就将往后从今以后我们一生来到仰望主。求你帮助我们，藉着你仆人摩西的生平，让我们去认识神是顾念苦情拯救我们，我们的哀声是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神亦都能够帮助我们突破我们自己种种的恐惧和限制，能够叫我们忠心地来到伏在你的召命里面，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神圣的任务以前，圣经先用第三章和第四章出埃及记来到去介绍摩西
怎样被神来到呼召，
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才是那个真正的救赎主，摩西只不过是神向人施恩拯救一个的器皿，一个的工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3500年前神晓谕自己给摩西知道呼召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故事。当我们越认识摩西他的人和他蒙召的经历，他忠心侍奉神，我们会发现这个全然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摩西与生俱来的。当然他必须要先回应主一步一步的向他启示，这条是一条恩典之路，在上帝向他显现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开始。他一直推搪，他说我是哪一个呢？他从自我的里面来到去找力量，想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一个 impossible mission。 他要认识的不是他是谁，他要认识的他是属于哪一个。认清楚这位的救主，他是自有永有，一切都是属于他，一切都是出于他，然后向主全然的尽忠。我们也都是一样，要认识清楚并且信靠这位的主。我们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命，也都是在蒙召去成就成为主的出口，让那些在辖制是被欺压的人能够认识神，得着拯救。昨天是铁达尼号船沉没100周年，当日的船有2000人以上，在这船上面只是得700人生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哀悼在这100年前死亡的这些的亡魂，但是今日我们不知道，就在我们这个的世界上面，现在的挪亚方舟的里面，就在温哥华这个的地方，有40多万的华人，当中只有大约30000的基督徒，有千万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步向死亡。我们去哀悼100年前的铁达尼号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去在这个的时候警醒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是在旷野的里面，有很多的人步向死亡，以致我们都将我们的生命那个的呼召是放在上帝他对我们成为我们那个的目标。我们所认识的摩西，他的生命很传奇，从创世的当中，以色列人因为饥荒而神奇妙地让本来被哥哥卖去埃及的约瑟，在神的保守底下，最终在埃及成为埃及的首相，而让在饥荒当中的父亲和家人移居去到埃及。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400年，继续蒙神赐福，生养众多。他们住在尼罗河三角洲以东的地方，是接壤那个边疆的地方，又是沙漠的接壤。埃及新的王担心以色列人和外族联手对付埃及，所以就用巧计，圣经说巧计以色列人要去服苦役，成为好像奴隶一样，一种的廉价劳工的一种的动力。其实这个的圣经早在这个的创世纪第15章13节，上帝已经预言，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我们看到神是知道过去，知道历史。在圣经继续记载讲到另一方面，法老要收生婆，那些的执妈将希伯来人的男婴杀死，掉在尼罗河的里面，女婴就流落来。
在当中突显出修生婆因为敬畏上帝，不惧怕法老的命令而保留下来那些的男婴，因为他们的敬畏神，他们蒙神赐福可以成家立室。在出埃及第二章就记录了摩西传奇的一生的开始，他的出生及至他出世三个月之后，他被他的妈妈放入去这个尼罗河用芦苇草织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的摇篮放在那个的当中。法老的公主怎样在埃及这条圣河尼罗河在那里沐浴，以至他发现了一个希伯来的婴孩。出埃及二章六节那里说，他打开那个的箱子，看见那个的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神让摩西在埃及的公主眼前蒙恩，他知道是希伯来人的婴孩看见而收养他。你看不看到法老要杀以色列人的婴孩，神的安排却是让法老的女儿将摩西收养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又奇妙地由公主给钱安排由摩西的生母将他乳养成长。所以摩西个人是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和他是认识希伯来人的神。摩西希伯来的名字叫做摩西，摩西的意思是从水里面拉上来的。但是很奇妙地呢，埃及人呢叫这个摩西呢叫做 Mase， 这个 Mase 在皇室的人当中呢是一个尊贵常用的名字。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学了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那里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你看看，记得这一段的圣经。然后呢他到四十岁的时候，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到三十节那里说，心里面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到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屈的人报复，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着他的手拯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们你作我们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了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神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个就是今天故事那个的背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掌管历史，他亦都掌管和认识你和我那个的历史。这一天对摩西来说，数十年好似如常的一日，好似往常一样，他带住他的岳父的羊群去牧养。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的罗的羊群。我好细个读呢段圣经，我已经好开心。咁早喺出埃及已经有人姓叶嘅，好开心啊！好得安慰啊！经文里面暗示任何不寻常的事都会发生，正如你和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神在今天同样是用同样的方法，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就在当下寻常的一日，不用用电光火石，山崩地裂。神的呼召就在平凡的一日向摩西显现，正如摩西正当摩西在赶住一大群的羊群，烈日当空， 踏大汗踏西汗的时候，忽然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我们一起读第三章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毁？在这个里面提到耶和华的使者与神自己呢，在这段圣经里表明是同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其实是神自己，他那个向摩西显现。在这里我们可以一提的，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从没有提过父神他自己的显现。为什么呢？因为最终极完全的显现已经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显现出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荆棘是不是一个独特超自然的荆棘？不是，这个只是在大沙漠的当中千万个荆棘群中的一棵。当神在当中显现的时候，那个就是特别的地方。神昔日在平凡的荆棘的当中显现，今日他亦都在平凡的人当中来到去对我们说话。当然神亦可以在任何的时刻透过任何特别的经历去清楚叫我们去认识神独特那个的呼召，叫我们去明白他的旨意。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神用卑微的荆棘虫作为他显现的媒介，去测试摩西能不能够留意到生命当中所发生微小不寻常的事，去看看他使用他成就成为神可以成就大事的一个器皿。然而我们不会等神在电光火石里面跟我们讲说话，我们也可以留意在平凡生活当中的事情。当讲到荆棘的时候，我发觉呢，我是都挺钝。原来在我家门前呢，我住了13年的这间屋呢，我一路要剪门口的一棵的树呢，经常呢这一棵树呢是会刺到我手痛的。直至到我预备今次的经文，我然后先到知道呢，我门口那棵呢是荆棘树。你说我几咁钝呢？你回去看看，有很长的针在那棵树，绿色的叶长得都很高过我。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荆棘树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微小的东西里面？我曾经将这个荆棘，即是一个小冠冕，在以色列将它带回香港，几艰难带回去。然后在我家的门前有一棵这样的荆棘树，我竟然不知道。其实在我们平凡生活的当中，神都是同样叫我们去留意神透过很平凡的事情对我们说话。当我蒙召去读神学的时候，其实当时心里面一路挂虑的呢，是几时可以坐正，几时可以享受更多成为高官那些的福利。但在那个时间，我却是发现身边有很多的亲友，特别一些年轻的一些的朋友，身边的弟兄，他突然的患病，突然的离世。直至我太太说，你要看到有多少更多的人死，然后你才去回应神的呼召。神那个的提醒是一点一滴，一步一步地来到去引导，然后先叫我走上这条奉献的路。神在荆棘的当中呼召摩西，再一次保证神是那个个别来到去认识我们和对待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你看看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你是很安慰，一节至到四节，我们一起读吧。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呢，他说我看你为宝为尊，我要用生命来到去救赎你。你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几咁尊贵，他提我们的名召你，逐个嗌的，逐个逐个，你们每一个都是在这个的世界上面某一个时某一个的刻，神来到提你的名，来到呼召你，以致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回应说我在这里。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亚伯拉罕，当神来到去叫他的时候，他就说我在这里。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四节，神呼叫撒母耳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最经典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当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而去呢，这个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这个的摩西的回应，希伯来文直译就是说，看啊，我这个就是我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有人叫你的名字你去回应。我的英文名字 James 是很普遍的，当然证明昔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今天都是很好的名字，所以周街都有人叫我 James 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人突然间跟我叫 James， 我说原来发觉误会了。有时候呢，其实我们呢，特别做父母的做事，妈妈你要小心下，改名改个好名，不要改些太巧撩的。你知道他第日呢，哇，他长大的时候，我妈我爷爷妈改个这样的名字给我。所以 Jayla good name、欸、在这个的米甸的旷野 Moses这个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在米甸，那些米甸人怎会改一个这样的名字？摩西周围望，头恶恶这样，只知道这个实在是自己。就在荆棘的呼召他的声音的当中说，这个就是我了。他这种的答复是显示他会继续回应的，但是摩西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位神的声音，他正要继续往前观看的时候，神就说你所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神的命令在摩西在沙漠的旷野将鞋除下来，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当除了对鞋，在埃及的在这个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正午的时候除了对鞋，你哪里都不用去，你即是冇路可走，嗰对脚辣到你咧，你即刻要跪低。神命令摩西喺呢一个沙漠除鞋，神喺嗰度做乜嘢呢？神提醒佢呢一个系一个嘅圣地，乜嘢系圣地呢？喺当时嘅风俗，奴隶喺主人嘅面前要除鞋嘅，表示一种嘅尊重。喺呢一个里边。主要的意思就是讲到神是圣洁的，带着罪的人来到见到神很难存活。除鞋有双重意义，第一是承认自己所行的是污秽，是有罪的，不配的，必须要被神洁净才能够见到主。神是他自己的主人，自己乃是一个的奴仆。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跟神太 friend 到一个的地步，我们目无尊长，我们对上帝。今天我们要对神，一方面我们知道他跟我们好像朋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他是他那种的威严，他那种的圣洁，是我们没有人可以在他的面前存活，我们没有那种的敬畏的心。摩西带着敬畏除了脚上的鞋，神在命令之后向摩西显现，讲出他自己是谁。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雅各的神。
当摩西听到神自我介绍，他一定记得那一位他曾经在埃及保守他出离奴隶身份成为埃及王子的上帝。他用自己的方法去拯救神的子民，结果落荒而逃40年。他可能已经刻意的忘记，然后圣经说摩西蒙上面，因为怕看神。神继续跟摩西讲说话，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
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求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乳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客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及欺压他们。跟住，唔使读啦。弟兄姊妹，听到神咁样嘅说话系几咁安慰，佢系知道我哋嘅苦情，佢系听到我哋嘅哀声。所以当你存任何嘅苦情，都可以嚟到施恩个座前。希伯来书4:14-16，得安慰蒙拯救。我们看看摩西心底里面的内疚感，一直记挂在埃及的百姓同胞，一定是因为他昔日愚妄地杀了很多埃及人而加倍受到苦待。他得知道神没有忘记百姓的苦情，下来要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心里面一定很欢喜。但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来找我呢？摩西一定在想，神的呼召临到摩西，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一起再读这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带出来。经过了40年在米甸旷野黑暗的放逐，摩西卒之得到从神而来的召命，吩咐他去领受苦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照理摩西应该是很开心的，但是我们看看他那个回应，这个是摩西千载难逢的机会来的，是一次可以重新再来到成为神的仆人。这个是几咁宝贵呢？就算我们错过了，感到自己是没有用，神仍然是可以给我们重新有机会。其实每一次神呼召我们，我们都可以有4种的可能。第一，就是我们可以走在神的旨意之前，用自己的方法去成就神的旨意。第二，就是当我去做神要我做的事，但是我没有依照祂的时间、祂的方法去做的时候，我失败了，我就退缩，我就不再敢回应神。第三，祂就选择拒绝不再回应。第四，有一些人他是选择给自己有第二次的机会，当神的呼召再次临到的时候，他能够谦卑顺服神的回应。所以我们只有4种的回应，第4种的回应才是对的。每一个成熟的信徒都应该选择第4种的回应，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神呼召你，你会怎样去回应呢？我们的灵命成长是一生的历程，我们一定会有错的，靠着自己的才干去回应上帝的召命，一定会有很多的挫折。但是不要因为这个挫折灰心放弃，神是会不断地来到去帮助我们，祂会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我们看神向摩西指出，祂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其实弟兄姊妹，当读到这些老祖宗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他们很厉害，但是当我们看看他们生命那个的实况，
有哪一个这几个老祖宗他们的生命不是千疮百孔，不是充满了失败的呢？所以我们实在可以放心，这个就是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完全不是我们有什么自己的能力做到一些什么功德，我们只有学习去谦卑的回应神。神的呼召临到摩西，但是我们往下去看这一章几的圣经，我们发觉摩西却是不断的推迟，不愿意接受神的使命。为什么他拒绝？因为他问错了问题，他不断地问我是谁，竟可以去成就这么大的使命。他应该的问的是我是属谁，他问错了问题，所以他找不到答案。摩西四十年的放逐生命，这个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都活在那个后悔、内疚、失望的里面。摩西那种的内疚感，在那个时间他完全没有准备，神的呼召突然间临到，他的昔日的英雄气概已经完全失了。当神遇上了摩西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家，一个饱历沧桑的老人家去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摩西自然是感到无能为力。哪里有信心可以回应神的召命呢？他彻底的怀疑自己的能力，所以他选择退缩，不再回应神。他断言神是搞错了，他面对五种的危机，他断言自己没有能力去完成神这项的任务。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五方面他的理由。他面对身份的危机，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领出来呢？摩西似乎以为神想他去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其实神是想摩西为一个神可以用的器皿，神自己才是以色列人的拯救。摩西质疑自己的身份，因为他是杀人犯，他是埃及法老的通缉犯，所以他怕见法老。一方面他不知道那个寻索他命的这个法老已经死，他看法老好像神一样是不会死的，但是这个法老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他不能够再想象他是从前曾经在皇宫里面生活40年的埃及王子，一方面出于他自己的误解，一方面是出于他对自己身份那种的质疑。神立刻就去改变他，我们一起读这一段：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去的证据。一位解经家讲得很好，摩西是哪一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个跟摩西同去。神不单止肯定摩西有神自己的同在，他更加预言摩西和被释放的以色列人会在这个山，就是西乃山，就是何烈山，就是神的山来到去敬拜他。神肯定摩西，他选上了埃及，先选了这个摩西成为他拯救以色列人的使者去完成任务。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一些很重要的抉择，或者你觉得不能够承担从神而来的一个的使命，请你看一看摩西。神说当他与你同在的时候，就可以能够成就，你可以安心前进。但是摩西仍然选择推却这个任务，他面对第二个危机，就是权柄的危机。你为神叫什么名字呢？我奉谁的命你去告诉他们听呢？我们一起读。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我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当我们面对种种的疑惑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寻找100种的理由去推迟上帝给我们那个的呼召。我们会问，哎呀，我灵性不好啊，我读圣经不够，我信主的年日很短 我很多事都不行。但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呢，你要将身体献上，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是就是岂有此理。你不将自己奉献给神就是岂有此理，这句是我教的。请记得，当牧师、长老、执事找你来到去侍奉的时候，你用什么理由去推辞？我们可以用100种的理由去推辞。其实摩西和以色列人都认识神的名字，3章6节那里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神。摩西问神的名字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要知道的是，这位神是不是只是过去的神？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说，在你人生过往的历程里面，你真的确实地经历过上帝，但是今天你是切切实实地面对生命的一些很大的难处，或者我们患了一些不治之症，或者有些我们自感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们问数百年来那个的奴役的苦难，他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受苦的以色列人？但是其实神早在创世纪15章已经预言告诉他们知道，你们要忍耐400年，神的时间必然临到。摩西其实要问的是，面对现在这个实在的境况，这一位的神的命是能不能够帮助这一班受苦的百姓呢？他现在能不能够帮助他们呢？前几天放假的时候，我和我的仔去到这个的Parker Place 那里吃 lunch。 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都是在他们有他们独特的一个神，他们要去呼求那个神来去帮助。弟兄姊妹，你和我认识这一个神是一个何等宝贵的神。我在 Parker Place 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的妇女，她是怎样来到拜四面佛。纵然我去过泰国，但我没有留意这一位的女士合十向着这个四面佛的4个方向，很虔诚地来到拜一拜，4个方位在中午的时间来到去拜。但是这个的朋友她是拜错了。当看到人不认识神、错拜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难过，我们实在求神怜悯我们那些知道人失丧灵魂的可怜，知道我们今天是在一个什么的身份里面。神很细心、很耐性地回答摩西的疑问。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对他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们一起读好吗？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我就是我，I am who I am。 这个是跟耶和华的名字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根， YHWH 是4个没有响音的字来的。怎样读啊？怎样将 YHWH 读出来啊？他看见神的时候无声，这四个字是读不出响音的。英文说他是那个上主，希伯来人后来用 Adonai 上主来叫这位的神，后来的人将他加 A-E 就 Y-A-H-W-H Yahweh 或者 Jehovah，这些都是后人我们帮我们去读，所以中文的耶和华念得很好。耶和华是什么呢？他说，我是独一，唯一独一。 我是自有永有，我是现在的，我是自有永有，我是不变的，我是永远都是 I am 的那一位，我是信实的，我是无可比拟，我只能是跟自己相比，我是自足的，我是那个万物之源，令到万物存在的那一位， I cause to be， 自有自存的，我是有位格的，我是可以跟人建立感情，我是那个有关系的神。神在这里向摩西讲出自己是以色列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也没有忘记他的应许，这一位的神过去和未来都会和他的子民同在，也会与摩西同在，所以他应许他与他同在，也都与以色列人同在，正是这一位不会忘记人的主，立约的主，值得他们敬拜和信靠。弟兄姊妹，在困难、在苦难的当中，是不是感到神没有同你同在同行？其实正如是沙滩足印那位的作者，他和主的对话，他怎样去平静他生命的风浪，来到提醒我们。这位的作者问主，他说在平时风平浪日的日子，好像有两对足印，主你和我一起行，但是为什么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刻只是得一双的足印？原来就在那个最艰难最无力前行的时候，他不能够再前行的时候，是主将他抱住前行。你有没有过一个这样生命的经历？神实实在在曾经和我们这样同行，你要找住过往这些生命的经历。当时的摩西仍然挥掉不到对自我的怀疑，他面对信心的危机，他仍然害怕。我们一起读，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摩西当年帮两个希伯来人，肯定当年那两个叫那两个希伯来人不要打架，但最终他帮他们变了给他们看，然后呢他要逃亡。可以看到摩西用自己的能力同埋意思尝试去拯救以色列人，最终失败。神嘅时间并未到，我哋睇到神亦都系睇出摩西嗰个嘅惧怕。现在神如何？如果要摩西回去，佢要俾佢嘅凭据证明佢系差佢嚟，佢要令摩西有公信力，同埋得到以色列嘅长老一同嘅去见法老。当我们领受神的话和呼召的时候，往往也都会诚惶诚恐，其中一项可能是惧怕自己，也都怕人们不相信不接纳自己。当我被上帝呼召去神学院进修的时候，我在教会的执事会里面侍奉，当我和执事分享的时候，其中一位的弟兄，一位的執事會主席，你用不用这么认真？你现在不是很好吗？教主又学带敬拜讲道，在 church board 侍奉，除了没有出教会那份粮，你有哪一部分不像传道人呢？你不用这么我怕你是为了浪漫而受苦。我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回应上帝的呼召是很浪漫的，所以我很感谢上帝有一对很忠心的夫妇，最终成为我们的 prayer partner， 以致我可以走上这条路。我们要回应神，神将他的能力赐给我们。摩西担心的理由神也都体会，但是这个也都反映出他更加不想接受这个使命。神给他三个的神迹，去使多疑的以色列人信服。他这三个神迹包括他手所拿的这个牧羊的杖，丢在地下的时候立刻会变成蛇，将这个的手放入怀中再伸出来的时候会生大麻风，然后收回的时候就再得痊愈。 祂都可以使尼罗河的水来到去变成血。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机会回去看十诫这一套电影，查尔登希士顿做得非常好，将整个摩西那个的蒙召的经历和以色列人的生平是历历在目。摩西的经历，我们看到神聆听摩西的恐惧，我们如果面对神的呼召，我们都可以将我们的恐惧和忧虑带到神的面前。神一次又一次地开解摩西，可惜摩西又找了新的藉口，他说我的能力有问题，他说我是绝口笨舌的，我不是一个懂得讲说话的人。大家仍然记得我刚才跟大家读《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有时自己用那些藉口，自己想起都觉得可笑。人用的藉口层出不穷，摩西在埃及的时候曾经是除了法老之外，他就是那个法号司令，他不是那个皇帝无话而那个乔治六世要找人上那个的演讲学，他也不需要 Fiona 帮他上一个 speech therapy 的，或者很多在过去这四十年旷野的生涯里面，叫摩西已经不再相信自己，他感到无用、退化、老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听到自己有这样的说话，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未曾老的时候就不要未老先衰，说自己老，甚至你今天是老，你听到神的说话，八十岁的摩西，上帝上者去呼召他，就算你是八十岁，你都不需要说自己是老，你仍然知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神回应摩西很直接，他没有跟摩西再给他一个 counseling session。他说：哎呀，你真的以前真的，哎呀，真的以前受过很多伤害啊，我很清楚。神对摩西直接清楚地来到去吩咐他。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就是对你仆人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本是绝口笨舌的。这个我之前讲过了，再读这一段。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装束的话。这一段的圣经大家很清楚，摩西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其实摩西每一个的藉口、每一个理由，神都直接了当地答复他，每一个都真实，按他的需要而充满了理解，又没有责备。他不需要因为神应许他必赐他口才教他讲的说话，但是他仍然不愿意去，他总是可以找到藉口推辞神，来到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信服的危机。你差派你要差派的人，总之我就不是那个适合的一个，这个就是那句的说话了。 Oh Lord, please send someone else but not me to do it。 我一起读。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弟兄姊妹，神没有放弃摩西，只是告诉他，他会预备他的兄弟亚伦在百姓的面前作为代言人，但是摩西仍然会是以色列人的领袖，神仍然会直接对摩西讲说话，指教他当行的事。但是摩西要将话转告亚伦，亚伦就将神的话透过摩西讲给以色列人听，神的工作仍然交给摩西去执行。但是摩西的不顺服令他失去了在百姓的面前作为神的代言人那个的权利。面对摩西的软弱，神仍然要使用他为他的代言人。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神仍然会帮助我们，为我们开路，叫我们去接受他对我们的呼召。神呼召摩西，摩西推三推四，神没有刑罚他，神帮助摩西去成就神给他的使命。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也同样面对很多的恐惧，甚至你逃避神的呼召，又或者你从未去问神，去听神的声音？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你是不是愿意好像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最终我们看见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生命因着经历神而得到改变。相比昔日的摩西，我们看到摩西三番四次推搪神，但是当你今天有机会回去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摩西和神的对话的里面，我们显示摩西的祈祷，看到他今天他真正经历神之后，他可以认识神。当以色列人因为拜金牛犊，摩西上这个的西乃山领受这个十诫的时候，落来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而神说要惩罚这一班的百姓，单单要赐福给摩西和他的后裔。你看看摩西在那个时候为以色列人的代求。我们一起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一起读。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我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弟兄姊妹，是何等大的安慰！摩西成就神的使命，是因为摩西谦卑甘心乐意成为神的仆人，成就了这个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经过四十年的旷野路，将要进入迦南。摩西成就神的使命，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摩西。所以我们今天都可以很坦然地来到信靠摩西所信靠的神。摩西首先向神坚持，这个是神给他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到迦南美地，然后他 找到神给他的应许，然后央求神他 知道和指示他当行的路，以致他可以认识神。摩西知道神必然应允那些合乎他的心意的祈祷，然后他求神将他的恩典伸延到以色列人，不单止指引他与他同在，更加与百姓同在，因为他们也都是神的子民。我们看到摩西被神医治，重建摩西，要与摩西同在，赐给他一切力量去成就神的使命。我们每一个的信徒都是蒙召去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你不一定好像我被呼召作为一个传道，但是你有你的天职，你的身份同样是站在那个的圣地，是为神作见证。你的职份是什么？就好像在一百年前那一班在那个铁达尼号上边继续用他的生命造成那个最后的恶章，直至到铁达尼号沉没为止。那一班的 musician 亦都好像在那个的船上那个 Pastor Harper， 他原本带着他的女儿 是有那个权利，有救生圈，亦都上到救生艇，但是他因着上帝给他的召命作为一个的传道救灵魂，他就吻别了他的女儿，然后又在那些的冰冷的河的那个的大西洋的河水的里面，逐个的问你认识了耶稣没，你知不知道你得救没。他一次又一次的跟那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来到问他，最后他将他的水泡都给了那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得救，那个人仍然未认识主。但是这位的牧师，他就在那个地方，他站在他的圣地，他侍奉了上帝，他沉在那个的大西洋那个水的里面，但他的灵魂是被接到神的里面。你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值得我们的纪念。你和我同样是蒙召去接受上帝的呼召，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蒙爱的子民，你们要去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不是在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在加拿大这个地方，甚至可以是比香港更加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种的自由是将神敌挡，我在香港在任何地方传道都可以比温哥华比加拿大自由。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是站在这个圣地，你怎样去回应上帝？弟兄姊妹，在你寻索你生命那个的前路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怎样去寻索主的旨意，这个是另外一个的课题，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只有将六点很简单的来到跟你讲。你第一，你要熟读上帝的话语，一切的呼召都是要从神那个话语来到成为基础。你要常常有一个对神开目放和去爱慕他的心。你当你面对一些的呼召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呼召，你寻求属灵长者和智者那个的人，你看看神有没有为你供应给你开路给你。你要看看这件是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然后你看看神会不会有一个的 divine intervention。 弟兄姊妹，不需要寻求电光火石的呼召，就在你平时的生活的当中来到去接受上帝对你和对我的呼召。我的生命是一个恩典之路，在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诗歌恩典之路，愿你藉着这首的诗歌是同样得到安慰。你一起跟我唱这首的诗歌恩典。神爱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爱我的行为，乃是爱他的旨意和恩典。
你是我的主，走正义路，高山洼的谷都是你在保护，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曾念我走这人生路。
我一同起立，
成一路，高山洼地谷都是你在保护，蜿蜒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的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渐渐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见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渐渐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人生路。
心为奉献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赞美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愿意来到世间，